今日我哋有我哋熟悉嘅光牧师为我哋讲到今日嘅讲题《客旅人生二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开始嘅时候我哋先低头，我哋同心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我哋为到今天清晨，我哋献上感谢。你嘅恩典系丰富保守，我哋有生命气息翻到你嘅殿嚟到去敬拜，用我哋心灵，用我哋嘅歌声嚟去颂赞你。求你悦纳，亦都求圣灵带领以下嘅时间，求你俾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悟性，可以明白你对我哋所讲嘅说话，并且心灵都有空间去反省承载你宝贵嘅说话。又求主你亲自作工，越过人嘅软弱同埋限制，让听嘅讲嘅一同经历你嘅教导同埋你嘅提醒。恭敬交托，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希伯来书是信心的一章，是讲旧约一班有信之人他们的历史，是有别于以色列人正统但是失败的历史。这班人的历史是上帝喜悦亦都系得胜嘅历史，并且呢一章亦都系将旧约同新约系连结埋一齐。唔系旧约圣经嘅上帝就好严厉讲公义，新约嘅上帝就好仁慈讲爱心，所以旧约就讲行为，新约就讲信心，唔系噶吓。旧约新约系同一位上帝，亦都系一脉相承，新旧约。都是凭信心来到上帝面前，也都是凭信心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。所以这一班人呢，其实就是一班见证人，见证人见证示范给我们看怎样可以凭信可以讨主的喜悦。特别第二节，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意思是这班上古之人他们都是凭信可以得到上帝的赞赏，上帝的喜悦。所以你发觉呢，不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怎样去证明上帝是不是可信的，上帝 不用证明的，圣经也都从来不会做这件事。不是上帝要证明，是你和我，是人要证明，是我们怎样在上帝面前证明我们是可信，证明我们的生命是上帝赞赏悦纳的。怎样证明呢？其实不是一件很复杂，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，三部曲，我叫它做讨主喜悦三部曲。特别一教会讲抗堂，有硬件软件。软件是讲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心灵。所以我们的生命软件其实就好在乎我们有没有讨主喜悦那个心。所以第一步是承认，第十三节提到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。承认这个字在新约很大部分其实是只要公开承认接纳耶稣，其实不容易的。承认真理很多时候是要付代价的，不是个个都愿意的，是需要谦卑，也都需要有一些勇气才得的。同样承认自己是客旅，是寄居，也都不是个个都肯的。在旧约历代之上，以色列王大卫他曾经这样祈祷，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，跟我们的列祖一样，我们在世的日子有如影儿，不能长存。所以大卫他愿意承认是客旅，是寄居，这样不是要否定这个世界，不是要否定我们所做的事，起码大卫都做了以色列王啊，不是要否定我们所做的事，只是要承认人的软弱，面对你和我的限制，人生 其实往往好似影儿，睇落好似好真实，但系其实就好似影一样，你捉唔住噶。我哋以为好宝贵，死都搲住唔肯放嘅嘢咧，其实往往好似影一样，你捉唔住噶，即系唔知几时就一定要放手，不能长存。所以呢班有信之人呢，佢哋愿意承认自己系客旅系寄居，就系要承认人生唔知几时就要放手。嗰、那个唔在乎你年轻或者年长，唔在乎㗎喎。唔一定系年长㗎噃。唔知几时有一日就要离开。到时所有嘢都要放手。就好似圣经好清楚讲，人人点话都有一死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嗰、那个时间我哋控制唔到㗎。唔在乎年轻或者年长㗎。所以承认系客旅系寄居，其实就系面对人人都有一死呢个事实。係呀。呢个系人人都要面对，但系又唔系人人都愿意面对嘅。系需要谦卑，系需要一啲嘅勇气。呢个系第一步，承认。第二步就系校正，校正我哋信心嘅焦点。特别第一节讲，信就系所望之事嘅实底，系未见之事嘅确据。这个信心不用估的，也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，不是世俗社会讲的正能量，也不是普通犯法的梦想成真理想达到，这些往往是以人来去做那个焦点。在这里讲最重要最关键就是所望之事，未见之事究竟是什么事，就是这班有信之人他们是盼望着什么未见之事，有答案的。在第13到16节很清楚说，未见之事所望之事就是一个更美的家乡，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盼望着一个不可见但是更美的家乡，就是渴望回去人生的根本根源那个心，就是回去天父那里。我们知道天父是我们生命的根源来的嘛。所以客旅寄居有一日要离开，不是去哪里，是回去天父那里，去一个更美的家乡。那这份盼望的心智其实就是信心。信心和盼望是不可以分开的，盼望着人生根本的心就是信心。信心其实就是本心，心存上帝凭信过活。所以你发觉这个焦点呢，是上帝不是人。所以我们第二样第二步是校正，校正我们信心的焦点。但第三步就是以终为始。希伯来书这一班有信之人，他们的生命是以终为始，即是以将来的终局你去定位现在的生命，你去定位现在要怎样去生活，有什么态度。事实上保罗，使徒保罗，他整个侍奉其实都是这四个字的，以终为始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这样讲的，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，那是顾念所不见，因为所见是暂时，所不见是永远。很清楚，保罗不是顾念所见，是顾念所不见，即是先向这个可见的世界死，成为这个世界的客旅，亦都不是顾念贪爱这个世界，不是让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依靠，而是顾念向往 那个不可见，上帝为他们预备更美的家乡。保罗叫这个做天上的房屋。这样不是叫他看透世情，远离尘世，放弃俗务，世界的事没有价值，不用理，收埋自己祈祷读经聚会就可以。不是，保罗的生命不是这样的，刚刚相反，是客旅这个身份，叫保罗是以终为始来去定位他现在的侍奉，也都是叫他更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，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，面对这个世界的荒谬。保罗说这些只是自暂自轻的苦楚，是吧，轻到不得了的苦楚，即是碎了，没什么大不了，没什么输不起，什么都可以输得起。这个是保罗的侍奉来的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这一班有信之人，他们承认自己是客旅，是寄居，只不过是成一个很清楚也都是很简单的事实，人生在世恍如影儿，很短暂，很快就过去，不能长存。所以他们的人生是客旅，是寄居的人生，是没错。他们在地上有家乡，重要，不是要否定，不是没有价值，不是。但这个世界不是终极的家乡，有一天都要离开，是一个更美的家乡，是上帝为他们预备，并且他们也都以将来的终局来去定位现在的生命，以致他们的生命就算是被这个世界弃绝，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什么都输得起，最重要是上帝所悦纳。所以土主喜悦三部曲，这个是我们生命的软件来的，就是承认事实，校正信心，以终为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这个身份很宝贵，我们要珍惜，但我们同样是客旅，是寄居，在世而不属世。耶稣所讲，我们有这个身份不是要否定这个世界，而是提醒我们学习以终为始，既然最后都是回到天父那里，就用这个终局来去定位现在的人生。你就在这个很短暂好像影儿的人生里面，我们心存上帝，你的心有上帝，你都尽力为上帝而活，那么其实就没什么输不起，什么都输得起，叫我们更有力量去面对人生的逆境，去克服困难，自暂自轻，碎料来的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最大不了其实就回屋企，回去天父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。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三个凭信可以得到上帝喜悦的人物，他们都是凭信心过他的生活。有两点希望大家先留意的。第一，这张的焦点是信心，所以经常重复三个字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并且每一个因着信之后，你发现其实都有个行动或者行为，而这个行为是反映他们背后的信心，个焦点仍然是他们的信心。如果没有这一份的信心，就不会有这一种的行为。第二，这三个人其实都是你和我一样就很普通的人，不用看得他们很伟大， 他们没有人生没有做过什么大事，没有的。不过他们的信心并且信心而来的行为是上帝所悦纳。所以有两点希望大家先留意。第一个人是亚伯，在创世纪第四章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生的第二个仔。亚当夏娃大家熟悉人类的始祖，他生第二个仔就是亚伯。第一个就是该隐，亚伯就是细佬，该隐就是哥哥，两兄弟都献祭给上帝。但是个结果就好不同。第四节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的礼物做的见证。不要清楚了，亚伯献祭上帝悦纳。调翻转，该隐同样都是献祭，但是上帝不悦纳，有什么原因呢？咁你话上帝系咪偏心呢？上帝系监察人心，知道你同我系用乜嘢态度嚟去献祭，所以人献祭上帝睇重嘅，唔系所献嘅祭物，而系献祭嗰个人系用乜嘢态度。用咩心态嚟去献祭？正如我哋奉献，上帝睇重唔系我哋奉献得多或者奉献得少，而系我哋用咩态度嚟去奉献。唔好以为上帝唔知，上帝一定知噶。系咪用个信靠上帝嘅态度来去奉献？大家知道上帝没有任何缺乏，上帝不是没有钱使，上帝都不是没有嘢食。亚伯你知牧羊的嘛，所以献祭就献羊，献了之后上帝有嘢食，还是吃肉，所以很开心就悦纳亚伯的献祭。不是，上帝不是这样的，上帝是悦纳献祭那个人。所以由献祭的结果可以反映亚伯这个人本身是上帝所悦纳。调翻转，该隐这个人就不是上帝所悦纳。所以亚伯是一个什么人呢？特别第四节最尾有一句其实挺特别的，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，挺特别。咩意思呢？虽然死了仍旧说话，人都死咗咯，仲点样可以讲说话呢？咩意思呢？亚伯嘅死其实系好特别，以致人系纪念佢嘅死㗎，即系唔系人人死都会俾人纪念。亚伯嘅死人系纪念，以致佢嘅死呢一件事本身仿佛可以讲说话，讲俾我哋知乜嘢叫做信啊！大家明个嗬？即系亚伯唔系净系献祭反映对上帝嘅信靠，系佢嘅死同样反映佢对上帝嘅信靠。亚伯系点死噶？啊，俾佢哥哥杀死咯！嗱，你话两兄弟打交俾谋杀咁好多啦，咁亚伯嘅死有咩咁特别呢？咁？在马太福音23章，耶稣纪念亚伯的。当时耶稣就指责那班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，说他们杀害逼迫那些义人。耶稣说从义人亚伯的血，亚伯的死，直到最尾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代的罪都要归到这个世代。哎呀，经过不知多少千年，耶稣纪念亚伯的死，并且耶稣是亲自肯定亚伯是一个义人，不简单的。他比他哥哥所杀，他的死本身就是一种义的表现。 性质是同撒加利亚的死相似。咁你话撒加利亚系边个呢？佢系一位先知。佢嘅死系记载喺历代志下第24章。当时佢劝告以色列人你要回转返去上帝嗰度。但系嗰班百姓唔听不得止。仲谋害撒加利亚用石头打死佢。就喺佢临死之前撒加利亚讲咗一句好简单。但是很有分量的说话，愿耶和华监察伸冤。这句说话可以说是依靠交托上帝一个典范来的，愿耶和华监察伸冤。即是撒加利亚是含冤而死，死得很冤枉，不明不白，所以愿耶和华监察伸冤是他临死之前讲的，即是他去到死那一刻仍然是心存上帝，尊主为大，将他自己的生死荣辱完全交托给上帝，没的了，死了就乜都没的了。这个说话是交托的典范，将自己生死荣辱完全交给上帝，信靠上帝一定会为他伸冤的。你有没有想过你临死那一刻你会讲些什么？撒加利亚是含冤，是殉道而死的。阿伯的死和撒加利亚的死类似，都是殉道，是一种义的表现。即阿伯是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，那你阿伯怎么死呢？以至他死的表现是殉道，即不是个个死都可以叫殉道，即你要有道可殉那才叫殉道的嘛，不是求其死那叫殉道，不是有道可殉才叫殉道，这样才是一种义行。阿伯点死，成日圣经冇特别交代，只係好简单一句，义人正在田间，义人即係阿伯，该人喺田里面，该人就起嚟打佢兄弟阿伯，将佢杀咗，係咁多啦。咁你阿伯点死，其实我哋可以想象一下，咁该人阿伯即係打交嗰幅图画系点呢？你话两兄弟打交，阿伯唔够打俾该人打死咁。咁呢个其实冇咩特别㗎噃。你打我我还手，系人都系咁啦。呢种系一种动物嘅本能嚟做。咁你咬我一啖咪咬返你转头。你打我一锤咪打返你囉。只不过唔够打冇办法。阿伯唔够胆俾该人杀死。冇咩特别。唔系一种义嘅表现㗎噃。所以阿伯嘅死如果要系殉道，是一种义的表现，大概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打不还手，甘心被他哥哥打死，然后将自己的冤情完全交给上帝，好像撒加利亚一样，去到死那一刻仍然尊主为大。当然我们不可以确定阿伯是不是真的这样死，不过无论怎样，阿伯都一定是含冤而死，以至连耶稣都纪念他是一个义人，无端端被他大佬打死，并且阿伯临死相信上帝是必然会为他伸冤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今日身处是一个很不公义的社会，每日打开报纸，每日你扭开你的电脑，你见到的就是很多不公义，所以我们或者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委屈，可能整肚都是苦水，很多的冤情， 但弟兄姊妹，我哋要相信，我哋为上帝受嘅苦有几多冤情，上帝系必然会纪念。劳苦是不会徒然，有一天上帝是会为我们伸冤的。阿伯是义人，去到死仍然尊主为大，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他一直都心存上帝，一直都尊主为大，以致去到死嗰一刻，佢仍然尊主为，即系唔系佢嘅献祭，或者唔单止佢献祭反映对上帝嘅信靠，佢嘅死同样反映对上帝嘅信靠。虽然死了，仍够说话，所以呢个说话值得我哋去听。我哋有冇听到阿伯？死了仍旧说话，有没有听到这些说话？第二个人是第五节以诺，以诺因着信被上帝接去，不至于见死。同样的事记载在创世纪第五章，那里讲到以诺是与神同行三百年，那时候人长命很多的，三百年算是短命。不过他与神同行三百年，生儿养老去到365岁，上帝就将他接去，他就不再世。圣经记载以诺的人生就是这么多了。所以你有没有发觉以诺的人生呢，从人的角度看，你发觉其实很单调，很乏味，即是没什么好记，想来想去拗晒头，没什么好记。即是说他人生是没什么建树，没什么成就，他人生就只有八个字而已，与神同行，生儿养女，就是这么多了，就很单调，很乏味。不过单单这八个字就已经足以叫上帝喜悦了。在第五节最尾，在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即是以诺在被上帝接去之前，他的人生已经是上帝所喜悦。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讲，上帝实在是太喜悦以诺了，太喜欢他了，索性接他回去，不用他面对人生最大的敌人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？就是死亡。所以究竟以诺是怎样与神同行呢？圣经又很短，用一节来去交代，在第六节，人非有信，这个人应该一定包括以诺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特别最尾那句，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简单讲，以诺是凭信寻求那位不可见的上帝。并且寻求这个字呢，不是求其找下就算，不是，是锲而不舍，直到找到出来为止，是有这种味道的。就好像男仔找女朋友呢，男仔会怎样找的？不会找到，找不到就算了，大概不会这样找的。送礼物给他，他要要不要就算了，大概这样找女朋友很不行的，找不到，不会这样找女朋友。众女寻他千百度，听过，即是锲而不舍，找他一百次、一千次，直到找到出来为止。所以以诺对上帝就有这种锲而不舍找到出来那个态度。其实你估上帝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估上帝会很冧，上帝很乐意人去找他的。 正如每一位做父亲或者父母咧，都会好欢迎、好乐意佢嘅仔女去揾佢嘅，系嘛？嗱，所以以诺咁寻求上帝，上帝就俾咗以诺人生最大嘅赏赐，系嘛？赏赐嗰啲寻求佢嘅人，就系唔使佢死，接佢翻去。唔好忘记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但以诺可以唔使经历病痛，唔使经历死亡，唔使死就可以搭到直通车翻去天父嗰度，去到更美嘅家乡。呢个系莫大嘅福气嚟嘅，系上帝俾以诺最大人生嘅赏赐。顶住咪今日我哋对好多嘢都会涉而不舍，嗬，我哋都会揾到做到为止。但系我哋对上帝系咪同样都有呢种态度？涉而不舍，揾到为止，或者我哋在唔在乎揾到上帝？今日我哋仍然可以好自由翻教会，嗬，读圣经、祈祷、聚会。我哋有冇好好把握呢个机会？好似以诺一样，寻求上帝，直到揾到出嚟为止。嗱，我哋有冇呢种嘅态度呢？嗱，第三个人就系挪亚。挪亚最出名咁就系做方舟啦。咁挪亚方舟，挪亚方舟。是一个旅游景点，好像是一个做挪亚方舟，仿佛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，未必的噃。我们要了解挪亚的信心，就要先了解挪亚是一个什么的环境来去做方舟。在创世纪第六章，上帝要挪亚做方舟，唔系为咗旅游嘅，系因为当时嘅世代邪恶，满咗强暴，到一个地步，上帝要用洪水嚟去惩罚、毁灭嗰个世代。方舟就系当时唯一逃生嘅工具。不过又好奇怪，耶稣喺马太福音咧，就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你去形容挪亚那个世代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？耶稣说的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是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就来将他们全部都冲去。即是说洪水之前是啊，尽管罪恶滔天啊，但是人是竟然完全不察觉啊！你会觉得好奇怪，如常的吃喝嫁娶，如常的买卖耕种，如常做生意，如常生活，歌舞升平，繁荣安定，好像没事发生。你会觉得好奇怪，或者除了上帝和挪亚之外，大家都觉得冇问题，完全唔醒觉上帝嘅审判已经嚟到，不知不觉洪水就嚟到。所以挪亚做方舟其实只有一个可能嘅，系闭门造舟，唔系好多人去嗰度旅游，唔系冇人理佢噶，大家都觉得呢个人系傻，做咩做只方舟啫？不是一件大事，是一件傻事来的。那么没人理他。没事啊，有什么事啫？嗱，我们不知道，不确实挪亚用了几长时间做方舟。不过大概不会短的。最长甚至可能用了100年。但是无论怎样，就是长时间做一件没人理，大家都觉得傻的事。即是什么原因？有什么动力要他做呢？在第七节，挪亚因着信， 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未见即是讲上帝洪水的审判，挪亚见不到的，做这只方舟的时候他见不到，不过上帝叫他做，所以挪亚就动了敬畏之心，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。挪亚收到上帝的指示就动了敬畏的心，什么意思呢？即是他自己都觉得那个世代是罪恶滔天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一定不会坐视不理，他的公义或者他的审判虽然是未见，但是迟早一定来到，大家懂得说的，若然未报怎样，只是时辰未到。我没什么意思，挪亚长时间傻更更做一只没人理的方舟，被人笑被人闹，甚至是被当时的世代弃绝，但是他敬畏上帝，即他不敢不去预备，默默耕耘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不看到这个是挪亚的信心？他不是起一个旅游景点，他是起一只没人理的方舟，敬畏上帝，默默耕耘。所以挪亚轻易得救，间接定了那个世代的罪，即是给足够时间机会人去悔改，但是人仍然不愿意，没得好讲，没得好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世代的邪恶？我们有没有看见？有人曾经这样讲，如果上帝不审判美国，他就要向索多玛、俄摩拉道歉。大家明白，不是很耐讲，亦都不是人砌他，是美国人自己讲的，不审判美国就要向索多玛、俄摩拉道歉，不是人砌他，他自己人讲。科技进步是很多东西很美好，但是进步到一个地步，连人类都要进化，要将晶片注入人的脑，不是天方夜谭来的，是要突破人的限制，这个不是好事来的，是邪恶，并且是极度的邪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世代那种的邪恶？上帝的审判虽然未见，但迟早一定来到，甚至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就来到，我们要额外警醒谨慎。谨慎赐福。
凭据，因信同寻着了应许，凭信能够发现在世间只是寄居，朝更美家乡走回去。
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一直至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。阿们。